欢迎收看世代对话，我是邹族的达尼夫。为了带动部落文化以及凝聚地方的意识，政府在1990年代开始推动原住民文物馆的新建，希望达到一乡一特色。而到目前为止，全台一共有29座的原住民文物馆作为这个部落跟这个地方策展的据点哦。那就像是在去年底，台博馆和这个屏东雾台卢凯族文物馆呢一起合作推出的特展《卢凯的珍宝百年文物回娘家》的特展。那这个卢凯文物馆呢，也是在2000年设立的第一所原住民文物馆。那其实呢，这个台博馆哦，在近年跟地方的原住民文物馆合作，推出了不少这个文物回娘家的特展。那也就是说，这个台博馆内所收藏的原住民文物，借由跟这个文物馆和族人的共同企划，让这些文物可以回到部落展出哦。那彼此在策展上怎么样合作呢？那另外针对原住民文物馆的发展哦，这几年原民会也推出了不少这个改善的计划，以及这个驻馆人员的培训哦。那也和这个文化部所属的国立博物馆长期合作，这个大馆带小馆的计划也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希望永续经营地方的文物馆，也培育这个博物馆的人才。那谈到这个人才，国家级的这个原住民博物馆预计要在2027年成立哦。那如何盘点这个过去大馆培育的这个专业人力以及地方的资源，进而带动地方跟中央的双向互动呢？那今天我们来讨论了，先来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呢是那个立法委员吴立华。
主持人、现场来宾、各位观众朋友 ，Sabah Makanala WWM Bula Seven Anime， 我是吴立华，
欢迎委员哦。那第二位呢是原民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的副主任简明雄副主任，你好。
哎，主持人好，委员好，子宁老师好，我是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简明雄。
那第三位呢是台博馆人类学副研究员，这次呢也是卢凯的珍宝特展台博馆方的共同策划人李子宁老师，你好。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博物馆李子宁。
老师你好，那欢迎三位来宾哦。在进入讨论跟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哦。这个影片呢是台博馆在去年10月跟卢凯族文物馆还有部落族人一起合作推出的特展《卢凯的珍宝老布布鲁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卢凯族人用歌声还有舞蹈，以欢庆的心情为卢凯的珍宝老布布鲁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揭开序幕。策展筹备时间长达4年，共展出110件卢凯族古文物，其中包括台博馆馆藏品64件、雾台乡文物馆藏品32件，以及部落借展品14件。展场说明文字采中文及卢凯语双语并列，强调平等共作精神。台博馆展出卢凯族藏品种类繁多，其中不乏目前已难见于部落中的古老文物，有典型的卢凯族屋顶型传统木盾、人面纹彩绘雕刻屋柱，以及传统长袖短衣与仪式性盛装，都是馆藏百年历史以上的古文物。
5根这个房屋的立柱，那每根也差不多有3公尺以上。除了这几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立柱以外，还有非常精彩的陶壶，台湾这个卢凯族的陶壶、卢凯族的琉璃珠，还有很代表这个卢凯族雾台这里风格的传统的男女的服装，那么都是这个有几件都是在100年以上的。
雾台乡公所表示，展出文物从狩猎所使用的武器与服饰、男女装饰品、传统鞭器、仪式性礼器等，从部落征集借展文物，来自于乡内神山、雾台、阿里等部落，不仅反映部落的区域性特色，也呈现卢凯物质文化的不同层面，鼓励乡内族人入馆参观。 卢凯的珍宝老布布鲁特展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卢凯族文物展，展场同时规划多部填调策展的记录影片及在地的艺术家作品同场展出，展期将展至明年的4月23号为止。
回到节目现场，刚才影片提到这次的特展呢，可以说是这个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卢凯族文物展哦。而老布布鲁代卢凯语呢，是的意思就是具有这个生活实用功能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手作物件哦。我想先请教子宁老师哦，就是说老师这次这个特展您也是这个共同的策划人，那这次怎么有一个契机来跟卢凯族这边文物馆去做一个合作？
国立台湾博物馆在那个进举行举办跟这个地方的原住民文物馆举办那个文物返乡特展，其实已经有一些年了。它最早的是从2009年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其实希望尽量跟能够跟我们合作的对象，尽量能够平均的分布在各族。那么其实会跟今年会跟这个卢凯族文物馆。雾台文物馆合作，其实最主要的是，卢凯的馆，卢凯族的馆，其实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过。那么我们有做过台湾、阿美、泰雅，甚至塞夏，那么其实没有做过卢凯族。那今年这一次就希望跟卢凯族的馆合作，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当然这个也那个每一次合作这种文物返乡展，它需要有一个对口的馆。那么这个馆它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还有足够的这个填调能力，能够把这些文物不只是说让它展出，而且能够充分的利用这次展览的机会，做跟传统的部落跟传统的文物做一次对话。那么这一次这个卢凯文物馆的一次这样的经验，那么说明说其实。那个部落，当代的部落，在这个文物的诠释上面，已经有自己独立的诠释能力。
所以老师这一次的特展是算是馆方主动出击，还是说地方文物馆他们跟你们提出这样的需求？
我想都有吧，两边这个他们也有这个意愿，那馆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两边都谈一谈，觉得好像可以做做看。所以就坐下来了，但是坐下来其实中间也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这一次策展时间比较长，包括填调的时间，包括硬体改善的时间，所以经过长时间的，其实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做成的。
是老师刚提到这个填调过程，其实刚这个影片当中也有提到说，这个策展长达四年的策划，这样其实也展出的文物非常多，有到110件，那其中64件是来自台博馆的那个典藏。那32件是卢凯文物馆本身的典藏，那还有14件是跟族人借展哦。那也想再追问一下老师，这个文物你们是怎么去挑选？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吗？
我们的这一类的文物返乡展的文物的挑选的最主要的选择者，其实不是自己台博馆，而是部落的族人。那么最早这个计划一开始的是都会邀请部落的。族人，特别是耆老或者是对文物有研究的专家，那么卢凯馆这一次是由乡长带领，在2017年末，他们就到台博馆的库房来。那我们尽量把我们馆藏的雾台的，特别是这个西卢凯这边这个雾台这一带的这个文物都拿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回去以后，根据我们所提供的这些资料，还有他们看到的经验，然后再开他们据我所知开了好几次选件会议，才选定一个基本的这次回来展的。所以基本上这一次出来展的主体其实都是部落做的选择。当然最后展出来的文物可能会有或多或少，我们会追加一些，那么有一些状况不好的，所以可能最后展示的时期会把它抽换掉。那么但是基本的清单完全都是部落这边在决定的。
所以当初就是也是乡长有先去做这个，在就是说台博馆这边去做一些文物的看。
对，他第一次是在现场看，那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图拿给他们，他们开了好，不只是乡长一个人啊，应该是他们有一个团队，开了好几次乡公所开了好几次的选件会议， 然后由不同各个的耆老来，大家共同挑选出来比较他们觉得那么很代表雾台卢凯的特色的物件。
是，其实老师刚刚提到说，其实这是一个部落跟博物馆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过程哦。那我想请教委员哦，就是委员当天也有去参加这个特展的开幕嘛？那委员虽然是卢凯族，但是您是万山的，但不过也是卢凯族，您看了这个特展，您的想法跟分享。
其实哈，我在十年前还是校长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机会，就是可以跟着我们的李莎莉老师、李子明老师哈，就是一同参与这个所谓的大馆带小馆文物返乡的一些策展活动，我去就是担任那个应该是说那个就是审查的哈。那我自己这一次就是参与这次卢凯珍宝老布布鲁，我就有不一样的心境，因为我发觉到说，其实当这些东西停留在外面的像台博馆博物馆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文物，
是，
可是当它返乡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在地人看待它不是文物，是把它看作是家人回来了，所以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震撼的。那另外一个我观察到的就是，当那些文物留在外面的博物馆的时候，那个我们看到的导览解说那个可能是馆方的，可是当这些文物回到我们自己的博物馆变成家人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导览解说它的诠释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文物返乡的活动，我真的是觉得说应该要长期的展开。那毕竟现阶段我们自己的地方文物馆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典藏设备，所以呢，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种交换，然后文物返乡的方式哈，让它能够回来。但是我也观察到这十年哈，我自己因为也担任过原民处处长，也有在看这些地方文物馆哈，哎，我发现到说，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地方文物馆的这些导览解说或者是策展员哈，我发现他们其实是进步很快，很大。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那我自己在当中的感动，我其实那天我停留最长的时间是在有一个柜子，刚才电视也有播出来，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些剑，还有我们的盾牌，
印象深刻。
我停留在那边很久很久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担任处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在透过一些活动，像是收获节，就是邀请很多地方来一起做勇士舞的一个交流观摩。那我记得我自己的家乡的，好像我万山部落，他们来表演的时候，他们那个勇士舞是带着盾牌，那人家就跟我讲说，你的部落的勇士舞怎么很像在剽窃抄袭那个非洲的那个，因为跳非洲舞都会喜欢带盾牌。那我其实也是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呢，我后来就去看，哎，我发现到其实台博馆它收很多的盾牌，像有排湾族的、卢凯族的、邹族的、阿美族的，大概有本岛有这四个盾牌，
都有盾牌，
对，都有盾牌。而且呢，排湾卢凯的盾牌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社会阶级制度，所以呢，它对于头目所拥有这些盾牌，它是雕刻的非常漂亮的。所以我那一天其实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我们以前的盾牌，那我其实当下是有掉眼泪的，觉得就是觉得很感动。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人在看这些文物返乡的时候，其实是在看待好像是我们过去的家人在使用的东西，所以然后包括看到以前都一直听啊，说那个以前的人多厉害，像风一样啊，就是那个箭射出去吼，然后那一天就看到那个一整排十几种的箭头，就是不同的动物它会有不同的箭头。那我觉得那样的东西，我当下的感觉是，我们的孩子们如果这里就是他们的教室，我非常的希望说地方的这些学校的老师真的是能够把孩子带来这么近的，就在我家的博物馆，然后呢进来就是透过这些文物来让孩子进入到那个历史 的一个境遇感里面去真正认识，那我相信这个对孩子的自我认同来讲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是，其实刚刚委员有提到说，包括这个其实文物要借展，他必须考量他的文物馆的设备，然后还有就是也有分享到这一次看的一个感动这样。我想再请教子宁老师，就是说刚委员有提到说，就是像这种很珍贵的文物，他要到地方，那文物馆的这个设备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吗？
其实蛮重要的，其实尤其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藏品，它年代其实真的很久了，很多都是上个世纪，说有，我刚刚在说，其实有部分已经超过百年了。那么其实就好像一个人超过百岁以上，他当然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么因此他的文物的环境的要求可能就会比较高，包括他的展场的温湿度，还有照度，还有它的这个甚至安全的保护都要顾及到。那么要顾及这种条件，当然就要稍微多加一些博物馆的这个展示设计的展柜，还有特殊的灯光。那相对的这些硬体的要求就当然会比较高一点。
嗯，是。那我也想请教副座，就是这一次这个中心这边呢，就看到说这次的展出其实是有透过用双语的部分，刚刚影片有看到，那就是是不是也是跟这个语发法或是这个通过的有一些关系呢？在这次的特展是不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没有错。在我们语发法公布以后，我们特别针对所有不管是公部门、事部门、民间部门的一些场域或是所展示的物件啊，都希望能够尽量用双语，也就是我们的中文跟我们主语来做标示啊。这样的一种推广的方式会让我们的主语更能够让所有民众跟我们族人能够来做学习，能够实践在生活上，在政策上是朝这个方向。
是，老师，我也想请问一下，这次的特展啊，跟您过去的特展有没有一个在展示上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手法，或是一些特别的地方，可以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次展览让我印象最深刻，跟其他前面的展览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也在于它的主，刚刚讲的，它不只是双语，事实上，如果你大家去展场看的话，它是四种语言，那么包括展板上面你可以看到中文和卢凯卢。这个舞台语，那其实在展板旁边还有一个抽板你可以读到大舞语，因为它的这个大舞的文字拼音跟舞台又稍微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主语的时候，那么大舞村的人特别提出来说，那我们的拼音跟舞台不一样，那是不是也能够放进去呢？我们说只要有翻得出来我们就放进去，结果大舞村的放了一个大舞语，后来这个另外一个部落也讲说，他们部落里有不少台湾，他们使用台湾语，那前面也加个台湾语，同样的，因最后我们也都把它加进去了。所以这个展览是四种语言。在之前的展览，其实我们都没有做到这样子这么多的语言。那么当然要做到这个多语言，不只是这个展示上面要做到，而且是这个你要把它这些文字把它直接翻过去。那么可以想见说这几年来，这个对族人对族语的掌握，还有对族语的向心力有增加了很多。那这也是我在这次展览里面特别感到印象深刻，也和之前的这个文物返乡展，我感觉到在族语的运用上有特别显著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跟过去的展览不太一样哈。那刚刚就是子宁老师有提到过去的展览，我稍微也谈一下，就是说台博馆在这次卢凯族文物返乡特展之前呢，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他在2009年的时候，其实第一次就跟这个奇美文物馆合作，那包括还有隔年的这个大同乡泰雅生活馆，那是第二次，那隔年哦也第二次跟这个奇美文物馆合作，那在100年的时候呢，是在跟这个凯达格兰文化馆，那101年跟102年哦，连续2年是跟狮子乡的这个文物馆来合作，那到了这个103年是跟塞夏族来合作，以及104年这个台东海端乡的这个古鲁玛印回家了的特展，那一直到这次的这个卢凯特展哦，那讨论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我只要开着车往春阳部落的方向呢，我在路边应该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帅气的江主厨。
人家都说我是疯子，都说我的生活只有菜，这是我的热忱。
有一位返乡青年，他开了一个阿乐乐蛋。
托马斯跟妈妈他们哭的时候，其实我在想说，他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
啊，谢谢。
得奖的是柯小美。
伊拉高露。
回到节目现场，刚才来宾的分享哦，这一次的这个文物返乡的大型特展哦，其实透过文物的回娘家，让族人可以重新诠释自己的文物，勾勒出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甚至是找回这个文化哦，透过填调重新产生自己的这个诠释。那么在地方文物馆的永续发展就很重要。那台博馆透过这个大馆带小馆这个文物返乡的特展计划，那跟这个圆明会的文化发展中心呢，辅导的29座原住民文物馆，还有这个文化馆合作。那这几年其实也有陆续签订了这个合作的备忘录。那日前呢，这个原发中心辅导的全国的这个原住民文化馆也举办了这个10年有成的这个特展呢。我想再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是不是能够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文物馆发展的一个进程呢？对。
好，有关不管是所谓的大馆带小馆，或是整个地方文物馆发展的一个历程，首先最要提到的就是在台湾省政府民国78年的时候，他有订一个原住民族社会发展方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各地方政府新建地方文物馆的一些工作哦。那在民国88年，因为精神以后，就把这样的业务啊，移交到我们行政院圆明会。那因为当时的兴建是针对硬体建设啊，所以在民国94年的时候，我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在这个闲置设施的调查里面，就发现了我们将近有14座的地方文物馆是所谓的闲置设施，也就是一般民间所谓的文资馆。那当时我们承受这样的一个外界的一些指教哦，那我们就在当年就订了我们的改善计划，想说要让一个文物馆好好的营运哦，硬体建设是第一个一定要把它建置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订了。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馆的改善计划啊，希望借由硬体建设先来把它营造起来啊。那另外到了这个96年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到说，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文物馆的重视程度不一啊，有些馆有馆，但是没有人营运，没有人去做一些服务，所以我们民国96年的时候，我们也订了一个策展解说员的一个计划，那针对所有的馆舍哈，我们来做一个策展解说员的人力上的挹注哦，那最起码要有一位人力啊，在这个地方馆来做服务，这样才能够开馆， 才可以开始从事所谓的导览解说策展的工作。那在民国的九十六年，哦，那我们也订了这个大馆带小馆，那个时候的大馆带小馆是一个概念啊，我们是用一种辅导的概念啊，辅导的性质来针对地方馆的策展的一些素养的提升，啊，做一些比如说解说员的解说的训练，啊，策展专业素养的培育等等啊，那最后在这个我们的107年。哦，这个也是蛮关键的，也就是我们107年那时候，我们觉得地方馆的人力，如果只有一位策展解说员哦，他的确是没有办法应付地方文物馆的整个服务跟经营的这个负担跟需求，所以我们特别因应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特别争取了公财的经费啊，公益彩券回馈金的经费，争取了。每一个馆，我们在挹注一名人力，我们叫做文物维护专员的一个人力，也就是我们平常称为文专人力啊。啊，从107年开始，我们每一个馆也都变成了两名的基本人力。那当然有一些馆，从在基本的两名人力以外，他会自己啊来按照他的实际需要来增加。所以这个地方馆其实。地方政府也是需要来重视啊，有些地方馆为什么经营的绩效这么好啊，入馆的人次这么多，其实地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个很关键啊。那发展到去年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我们引入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文化部的资源的挹注，所以文化部文资司这边就推动了一个原住民地方文化馆的协力发展计划。那这个部分不仅仅是过去的像我们子宁老师的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还有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还有国立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有这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以前只有这四大馆，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文化部跟我们一起来策定了这个协力发展计划，也特别再引入啊，再邀请我们的台这个全台湾地区的4个生活美学馆来加入。那其中我也发现哈，除了台东除了生活美学馆跟我们四大馆以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在这一两年也真的也蛮投入在这一个大馆带小馆的工作。这大概子宁老师也很了解啊，虽然不在我们的合作协议的对象，但是他也很认真啊，这个也值得我们其他馆来做一些引荐啊，能够来多多重视我们这个地方文物馆的这个专业上的需要。所以这整个地方馆的大致上的一个发展历程，大概就是从没有好的设施，到没有人。到挹注人，到挹注设施的改善，哦，到这个所谓的专业素养的提升跟大馆的一个辅导，到现在扩展到文化部的资源的挹注，哎，发展到现在算是发展的越来越全方位了。大概目前的发展的历程。
是，其实副座刚有提到这个，其实一开始是这个所谓希望一乡一馆这样的一个政策朝向嘛。那当然后续有一些文资馆的声音出来，这其实当时的新闻都可以查证的。那刚刚有提到说，包括这个这几年也很努力推出了一些活化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计划人员的培训。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中心这边究竟对于这个地方文物馆的一个价值，你们会怎么去定位这他们的价值？
对于地方文物馆或是文化馆的价值，我想大家的定义或是认定大概都不会相同了。但是我是这样认为。地方文物馆哦，对内而言呢，对就是部落居民而言，它其实会有一个凝聚部落文化意识的价值，或是这样的一个效益在。我常常看到我们地方文物馆在做策展的过程啊，他会去做填调，从填调的过程，他会做反弹， 反弹的过程，他会邀集很多耆老的这个加入，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会形成这样一体的共识。嗯，哎，我觉得文物馆哈在办策展的时候，真的，他真的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凝聚部落文化共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效益或是功能，这也是他对内部居民非常大的一个价值所在了。嗯，那当然对外部的，不管是对游客来讲，或是对一般民众来讲，他这个文物馆是这一个地方或是部落的一个窗口啊，哦，你要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讲来一乡好了，你要了解来一乡的环境、生态、文化啊，哦，等等啊，哦，那你最好的去了解的一个窗口或是场域据点，应该就是来一乡地方文物馆。嗯，哦，对外部的这个民众来讲，它也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嗯，那另外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地方文物馆是传承文化，是学习文化，是文物保存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嗯，这也是地方文物馆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所在了。嗯，
是。大概是副座有提到，就是包括子宁老师他们这几年在做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经验哦。那我也想再请教委员哦，就是刚刚副座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政策一开始是希望一乡一个馆。那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您觉得现在，因为包括在兰屿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文物馆，然后有南投，哎，我蛮期望南投没有这样的文物馆，您会怎么看说，就是说还是需要一乡一馆吗？还是说怎么样去做一个改善配套这样子？
就诚如刚才我们简明雄副主任他所提到哈，其实地方文物馆，他在这些年哈，其实他担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凝聚地方的一个文化的意识认同。那所以如果问说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有一个文物馆，当然能力所及是一定要的。那我们比较感慨的就是看到哈，其实刚才有提到那个整个文物馆的一个历史渊源，它其实是来自于在省府时期的时候，也就是大概是宋省长那个时候哈，就是推动那个原住民社会发展计划。那当时呢，就一次就陆陆续续那几年哈，就出来了这29座的文物馆，对，就像雨后春笋，就是在那几年就冒出来。那其实要盖一个馆哈，它的经费其实是蛮庞大的。那当时的确是漏掉了一些馆，以我过去在屏东来讲，我经常就是听到那个马家乡、春日乡、牡丹乡就会提到说，还有没有机会去申请地方设立这个地方文物馆。那一直到现在，其实担任立法委员还是听到地方有这样的声音哈。那我知道的是，政府的经费的科目的编列哈，它其实每一个时期它都有一个针对想要做一件事做的一个经费编列。那我如果是现在的话，我看到的就是也许能够用这次的前瞻计划，像部落之星哈，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来设立这样的一个地方文化馆的需求。那我也有看到的就是这几年我们也有透过一些方式，像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拥有文字身份，假设像我们的牡丹社事件，那么是不是可以就是用它的文字身份，我们就去申请文化部来做一个牡丹社的故事馆。好，那所以其实这样子还是觉得很困难。